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在1999年哈，突然我听到我妈妈说得了膀胱癌，哦，那时候我真的是很难过。我一直跟神说，神啊，我说为什么是一个这么单纯善良的妈妈，在她老年的时候还要得这种重症哈，我是心理上很痛苦。但是因为我对神已经多年来的那种经历，我知道说上帝不会平白把一个苦难降临到一个人的身上，他一定有他的什么美意这样。所以我就是匆匆忙忙的准备就回台湾去看我妈妈。那时候我妈妈就在那个彰化的那个基督教医院接受那个雷射的治疗，因为她年纪太大了，他们说不要跟她开刀，就用雷射的治疗。台湾的时间我都在那个基督教的医院里面陪我妈妈哈。我跟神说，神啊，真的求主你让我的母亲不要在身体上接太多的那个痛苦哈，也许我想神在我母亲的身上有更好的美意。我在医院陪我妈妈的时候哈，我妈妈精神好，我就念圣经给她听。那有一天圣灵就感动我，我跟我妈妈说，妈妈你有没有做一声认罪的祷告？认罪祷告好像说我们在洗掉一卷不好听的录音带哈，我们人生就是有一些罪，都好像那个录音带里面有一些不好听的东西，那我们认罪就是把它重洗掉一遍，这样让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说那我真的是要一些认罪的祷告。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你曾仇恨的？他说哦，我有啊，我到现在有时候还会想到我父亲遗弃他就会很生气啊，而且他很气我阿姨，还有更重要的是我阿姨有两个女儿哈，在我们在当时住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打小报告啊，或者是常常就对我妈妈不尊重。那我阿姨有一个那个是小儿麻痹的女儿，就特别的那个跋扈，因为她小儿麻痹的关系，我们大家都特别的让着她，那她就特别的跋扈哈，就常常对我妈妈非常的不尊重。那我妈说她这几个她从来就是没有原谅过的。那我就跟我妈妈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做那个认罪祷告，就求神让我们有那个赦免的心，让我们能够原谅这些人。那后来我妈真的是一脸震惊的在那边祷告哈，从来没有想到我跟妈妈做的那个认罪的祷告，那个上帝给我妈妈那个 reward 好快哈。就第二天呢，你知道第二天的我那个阿姨哦，已经离开我们家要十几年了，还有我那个妹妹，大概我们有20年没有看见，我那个就是那个小儿麻痹的妹妹。就第二天居然他们从这一个南一个北，等于说是他们全家居然来医院看我妈妈你知道更奇妙的是，我妹妹在这么20年不见的当中，我妹妹也信了主，真的是看到上帝在我妹妹的身上也做了很多那种更新改造的工作哈。看她很谦和喜乐，你看她是一个麻痹症小麻痹的一个女孩子，她侃侃而谈啊，而且还带回来她的三个女儿，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那个子女哈。后来要走的时候，我那个妹妹就特别为我母亲祷告，并且求主要祝福医治我的妈妈。那送走了他们全家之后，我妈妈就悠悠地说，她说人真的好奇怪啊，为什么年轻的时候看我那样不共戴天的仇恨啊，现在回想起来那么淡哈，一下子就过去了。当她这样讲的时候，我内心就是深感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哈。真的，因为我们想到说，哎呀，那个以色列跟阿拉伯跟他们这个国家，就是因为大老婆跟小老婆的仇恨，直到现在几个世代都还在那边那个哈。可是就是上帝就是说，借我妈妈这样的一个病痛，就让我们两家啊这种仇恨就无形中就打平了。我是觉得说是神亲自在导演这一幕圆满的人生舞台剧了。真的，我看到说只有为人类担当罪孽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和平之主耶稣哈，才能带来真正的饶恕。我想到说上帝原来也是在拔掉我母亲生命里面的那些杂草哈，还她一片没有瑕疵的绿地。我妈妈今年已经91岁了，很奇妙的就是她做了那个手术之后，我母亲她现在都不看医生，也是很少吃药，就是好像很 peaceful 对死亡，她就跟我讲说什么时候天父才会带我回家。那我在今年在我就是等5月才回到我家看我妈妈，看到我妈妈已经91岁了，我就看到上帝真的是的恩典，让我妈妈能够 在他这一生里面能够经历到天父的爱。那让我们也看到说神的奇妙，让我们这我回去的时候也看到我阿姨，因为我们刚好我大哥有儿子结婚，然后我阿姨跟他女儿他们都回家来参加婚礼哈，我就觉得说真的是神的爱，让我们这样两个家庭能够同时受到恩典，而且看到神不偏待人哈。他们有说，大老婆的女儿得救了，那小老婆的女儿神还是得救哈。所以我是看到上帝的奇妙，这样我希望这个见证能够对我妈妈是一个tribute， 就是说对我妈妈一个思念我相信我上帝的恩典还会再一直陪伴我妈妈走到她走完人生的路程。谢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耶稣到底是谁呢？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很奇妙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写过一本书，也没有到过什么远方去。可是我们知道，在这2000年来，成千成万的人相信他，接受他的救恩，信服福音，而且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甚至于在任何恶势力压迫之下，有很多人甘愿身受苦刑为他而死。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是用来敬拜他的，最悦耳的音乐是用来赞美他的。今天我们所用的日历、公历，也是以耶稣降生的年代来计算。这公历年代，不论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同样的采用。现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传扬他的名，他的名被传扬的地方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相信他的人包括有青年人、老年人、男人、女人、小孩、知识分子、文盲、科学家，许多这些进步的国家、野蛮落后的民族都有信他的人。这样的人你能找到有第二个吗？如果他真是随口乱说的话，会有这样奇妙的成果吗？基督教的信仰和耶稣基督本人是分不开的，他也就是解决人生一切问题的解答钥匙。只有信靠他，信服福音，接受他的救恩，你就是接受了他一切的恩典。由古到今，有许多轰轰烈烈光荣的死，有的人一死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有的人一死呢使国家危机安然度过，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的死和耶稣的十字架一样，他的死救了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和将来的人，那些信服福音的人。耶稣是奇妙的救主。
医治瘫子。
医生啊，我这孩子到底生的是什么病啊？
他得了麻痹性中风，从脖子以下完全瘫痪了。
能不能医得好？他会不会复原呢？
不可能的，这种病啊是没法治好的。
哎，医生，求求您尽量救救他吧。
这种病啊是罪恶的结果，治不好的。太太，这是上帝的刑罚。再见了。
可是，请您开个方子，给他一些止痛药啊。
抱歉，我是爱莫能助。
孩子，你听不听得见我的声音呢？能不能把眼睛打开呀？
他把眼睛张开了。
把嘴也张开，我看看。
他嘴也能张开呀。
孩子，现在你把手伸一伸，试，再试一试，伸伸手。
我没办法。哎，医生说的没错，他是瘫痪了。
那我们得另外找个医生看看呐。
在以后的年月中，摊子的双亲和家人一再听到下面的谈话。
哎呀，这种瘫痪呢是罪恶的结果，医不好的。
年轻人呢，应该记着上帝要惩罚罪恶，医不好的。抱歉，这是绝症啊！
罪恶跟犯罪的结果是可怕的。哎，抱歉，抱歉啊。
妈，没有用的，这是治不好的。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犯了罪。
孩子，虽然你的缺点很多，可是你犯的罪恶并不是那么重大。其他像你一样的年轻人都没有像你这么受罪啊。
我想到过去的事就后悔，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妈，你可不可以原谅我过去没听你的教训？
孩子，我早就原谅你了。
只有上帝不饶恕我。妈，要是上帝像你那样爱我，他就会饶恕我了。
我让你爹去请几个法利赛人来，他们对宗教有研究，说不定啊，他们会减轻你精神上的痛苦，跟你犯罪的感觉。
妈，我觉得那也没有用的，他们也只不过说一些医生已经说过的话罢了。我不是说过，法利赛人也认为生病是上帝愤怒的结果。他们哪里会愿意跟我这样的人来往呢？
哎，我的老伴儿，每天我回家就看到你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疲倦。你做工作的太过分了，你不但要照顾瘫痪的大儿子，还要照顾其他没病的孩子跟我。
工作再苦我都不怕，是我受不了的是大孩子的情况，他不但不能活动，而且心里也没有平安，他的罪恶感怕要绝他的命了。你倒说说看，我做母亲的怎能不受影响呢？
可是我们其余的人也需要你，你绝不能被这个担子压倒啊。
他的病转得非常的快，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抬升之后，好久不见了。
他的病有没有好一点？
近来他连活在世上的兴趣都没有了，
而且，
哎，今天我们给他带来好消息。
哎，我们想他的病啊会治好了。
什么？你们说什么？
你有没有听人说过拿撒勒的耶稣？
没有啊。
哎，那个耶稣啊是个新教师，至少他是先知，或许呢他就是我们盼望的弥赛亚。无论如何，
他能医治各式各样的疾病，瞎子、瘸脚的，甚至大麻风啊。
啊，哦，来来来来，快快到太生的房间里去告诉他去。
好好好。
孩子啊，你的两个朋友来看你了。
有什么好看？
我们给你带来了好消息。
好消息给谁啊？我最好的消息就是能咽了最后一口气。
真的，这是好消息，特别是给你的。
哎，对呀，你的病能治得好。哎，
人都快要死了，你们不会再来开我的玩笑吧？
哎，不不不，绝不开玩笑。哎，
摊子怀疑像耶稣那样的好人会接受他，他的朋友一再向他保证，要他不必烦恼。他们又找了两个人来，让摊子躺在担架上，把他抬到彼得的家门口。耶稣正在屋子里教训围绕着他的人群。
哎，我们快到了。
哎呀，那么多的人站满了门口和窗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人送到耶稣面前去呢？
当他们看见这个人是多么可怜的时候，会让路给我们的。
哦，哎，对不起，
哎，
借光，
对不起，对不起，哎，
借光啊！
哎，你们看他多可怜，哎，对不起，哎，让一让，哎，先生，对不起，哎，请让我们过去一下。哎，
就是我让你过去，可是屋里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啊，
没
办
法，
我们进不去。
我们在外面等好不好？等耶稣出来。
找屋顶上去，把屋顶打开，放我下去好不好？
哎，对
对
对
对
对，屋顶是平的，屋外又有楼梯可以上去。
哎，我们试试看。
哎，对对，试试看，试试看。
摊子的四个朋友尽了很大的力，终于把他搬到屋顶上，挪开屋顶上的瓦跟天花板，把病人用绳子放了下去。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同时也了解了这个人极大的希望。耶稣仁慈地对他说：
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这句话好像甜蜜的音乐进入了摊子的耳朵，他本来苦恼的心中充满了平安的喜乐，同时也表现在他的脸上。可是立刻就有几个耶稣的仇敌正要找些控告他的把柄，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得意地竖起了眉毛，心里想到：啊哈，我们刚才听见了耶稣说了健忘的话，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的罪。耶稣洞悉了他们心里所想的，就转身严肃地向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心怀恶念呢？或是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然后转身对安详躺在褥子上的人仁慈地说：
我告诉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个人就在众人面前立刻站了起来，拿着他躺过的褥子赞美着上帝回家了。那些凡是看见这神迹的人们也都赞美上帝说：我们今天看见的是多么奇妙的事啊，我们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的事。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曾经住过美国田纳西州的蒙费斯 Memphis, Tennessee。 蒙费斯的有名是因为密西西比河 Mississippi River 经过蒙费斯，所以 蒙菲斯是美国的最主要的棉花市场，蒙菲斯也拥有全世界第二忙的货运机场。很多人，特别是爵士音乐家、摇滚音乐歌手和其他现代音乐歌手，很多这些人都出于蒙菲斯。譬如猫王 Elvis Presley 的家在蒙菲斯，除了猫王以外， Jerry Lee Lewis、 Muddy Waters、 Carl Perkins、 Johnny Cash、 W.C. Handy、 B.B. King、 Justin Timberlake 和 Aretha Franklin 这些音乐家和有名的歌手都是蒙菲斯人。可惜蒙菲斯的历史不都是好的。1968年4月4日在蒙菲斯的 Lorraine 汽车旅馆，小马丁路德金博士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被暗杀。但是蒙菲斯还有一点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这所医院是全世界有名，本来没有希望的孩子被送到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受治疗。是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只接受最难治的孩子，如癌症、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以及其他特别危险的疾病。所以进去医院的病人都经过大夫们的核选，成为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的病人，只重视孩子的病情，而完全不考虑他的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种族、籍贯、宗教信仰或性别。成为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的病人以后，什么都免费。我们为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加油，不是吗？但是这所医院的大夫不算是历史最早为病人服务的人。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行走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他既重视又怜悯当时的病人。马太福音记载也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跟着他。这段话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就如全世界的很多病人前往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来求医治一样，当时的许多人前往耶稣基督那里求他医治他们。耶稣行神迹医治人，从来不收费，没有人的疾病太难使得耶稣不能医治他。除了医好那些人的疾病以外，耶稣还跟他们传讲神的话，使得他们的灵魂可以得到永生。 所以他不但让他们身体痊愈，他还更新他们的精神，拯救他们的灵魂，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 St. Jude's Children Hospital 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今天许多基督徒也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前往各地创办诊所和医院，就是因为他们要成为耶稣的双手，来帮助、鼓励、医治以及拯救别人。圣犹大儿童医院照顾那么多小孩子，我相信圣犹大儿童医院的不少大夫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效法耶稣要帮助那些小孩子。他们不但尽量地寻找医药可以医治小孩子的疾病，他们也训练那些小孩子在精神方面与自己的疾病作战。耶稣基督要赐给您精神上的能力，帮助您在许多方面得胜。虽然耶稣不应许第二十一世纪的人他要在我们的身上行神迹，但是他应许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您正在面对疾病吗？耶稣要赐给您力量。您时常受试探吗？耶稣要帮助您胜过。您常常犯过错和错误吗？耶稣要赦免你。耶稣要做你的朋友。啊，请您伸出您的双手来接受耶稣吧。我是谢德华。
to see you and know you, to know I am known. Help me to see you see me and know I am yours alone, with wings like an eagle, my heart made to fly over sin, over sorrow, to new realms of life, from glory to glory, my days fixed so high that I only see Jesus, the love of my life, till I only see Jesus, the love of my life.
昨天晚上看见一个女孩子，似曾相识，今天早上躺在床上又想起他，到底在哪里见过呢？突然心中明白过来，我觉得是圣灵开我的心，我看见十年前的自己在那女孩身上看见自己。我想翻开心里面的记忆，好好的回忆一下，但是心里面有一股力量阻止我，并且一节经文清楚的浮上心头，那就是哥林多后书5:17那里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段经文在这个时候对我有完全全新的一个意义。以前我一直认为这一句话单指在信主的那一刻，以前的旧事都算过去，从此罪得赦免，成为新人。但是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对我的心说话，让我有新的看见。原来在现在的日子里，每当我到神的面前向神认我已经知道的罪，他昨天提醒我的，最近提醒我的罪，我向他承认，向他说我不再做了，向神悔改，跟他说对不起，神就赦免我的罪，也把以前的我再次的来重新更新一次。所以我就在每一次的认罪以后，就再度成为一个新人。就如耶利米哀歌那边有一句话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如此我自己勉励，不用再去翻旧事，神都忘记的，我也应该忘记。保罗说，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是他对我的心意。接下来我也想到另外一方面，就是主里的肢体，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我亲爱的家人，他们也是如此接受神的恩典。同样的，每当他们去到神面前认罪交托的时候，神也不再纪念他们以前的种种，算他们为新人。那难道我还能向神说他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待我，不公平，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伤害我？神好像对我说，他们以前的事我都已经原谅忘记了，就像我忘记你以前得罪我的种种事情一样。所以让我想到以弗所书那里说的，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清晨的领悟再一次让我明白，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宗教哦，它是一种关系，我与神的关系， 然后也教导我与别人的关系。感谢主，他的话带来新的亮光。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啊，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时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飘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吗？
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我并不羞于这么说。您知道，您不必像我一样，整天坐在轮椅里。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我确信，首先，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不认识神的人好奇地想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甚至于喜悦神呢？我的意思是，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而是在嘲笑。他们认为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
哦，可圣经里说，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朋友，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这时，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
好，这听起来很好，很有意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在天堂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痛苦、悲伤或失去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
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你是说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并真正得以实现。我敢说，你还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神就会得到荣耀。想一想，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想一想，你慷慨的十一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可是，朋友，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信靠的。坦白地说，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
是的，已经足够了。
听众朋友，神真的很奇妙，他把他对世人说的话和曾经做过的事情，以及未来要做的事情，全部都记载在圣经上了。所以世上有任何人想要认识神的话，读圣经是最直接的途径。让我举个例子，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记载了这样的一句话，时候满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句话是救主耶稣，神的儿子说的。那么这话怎么样能够帮助读者认识神呢？时候满了，这个时候指的是以色列人等候救主来到的时候。古代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候救主，因为1600年间，神不断透过先知预言救主将要来到。比方说，将近3000年前，神借着古代以色列的一位国王大卫，针对救主说了下面这个预言。神说，将来你的一位后裔要坐上你的王位，他的王权直到万代，他的国持续到永远。听众朋友，说预言不容易，预言怎么应验更是大家关注的。大卫说出了预言之后，他统治的以色列国也称霸一时，可是大卫王死后就开始没落，甚至公元前587年，古代以色列国竟然被巴比伦帝国给灭亡了。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仍然在受罗马帝国的殖民统治。那么神通过大卫所说的预言怎么应验呢？许多耶稣身边的人看见耶稣的爱心很大，又有智慧，而且行神迹的时候真是充满大能，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有能力可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解放以色列，所以大家都要推崇耶稣做他们的王。可是耶稣叫他们失望了，因为他没有把以色列人从罗马帝国的殖民下解救出来。耶稣并没有照以色列人的意思来救国，他却是按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赎罪而死，死后3天复活。耶稣的死和复活从此不断地把得救的人带进教会，从耶路撒冷直到世界各个角落。任何人，不论他住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只要他打从心里让神掌权作王，他就是神国的百姓。虽然大卫的以色列国没有复兴，但是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愿意让耶稣在他们心里掌权，所以耶稣是天国的王，直到永远。这个事实让我们认识到神是掌权的，大卫王的预言真的应验了。听众朋友，神是掌权的，这跟您我有什么关系呢？有三个。第一，我们人人都要问自己，既然神是掌权的，那么我的心里有没有敬畏他，顺服他，让他掌权做王呢？第二，王理当照顾他的百姓。如果我们心里让神掌权，按照神的旨意生活，那么神一定会让我们知道他在照顾我们，保护我们，祝福我们的。您想试试看吗？第三，让神掌权的人祈祷之后，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他们的心里仍然会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人的愿望有没有成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旨意是必定成就的，神的安排总是最好的，那么又何必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做呢？就好像刚才那位预言的大卫王曾经在祷告当中说，神啊，我的好处 不在您以外。听众朋友，神本来就在宇宙中掌权，只要您愿意让神在您心中掌权，您这一生就会平安喜乐了。希望您也愿意让神在您的心里当家作主。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